Chapter 21 Covering One's Ears to Steal a Bell
掩耳盗铃春秋末年约公元前550年晋国六大家族相互争霸当赵氏灭掉范氏以后一群小偷趁机闯进范氏大院盗窃财物一个小偷看中了挂在院子里的一口大钟小偷很识货，看出来这口钟是用上等青铜铸成的，形状和钟面又很精美，肯定非常值钱。小偷本来想把整口钟搬回家，可是他用尽力气，钟还是一点儿也挪不动。小偷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决定把钟敲成碎块，然后一块一块地搬回家。于是小偷就回家去拿了一个大锤子。回到院子里，小偷抡起那个大锤子在大钟上敲了一下，砰的一声，大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小偷吓了一跳，本能地张开双臂抱住了大钟，想要摁住响声。没想到震颤的大钟发出的响声回荡在整个镇子里。让小偷觉得心都快被震出来了。惊慌中，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耳朵，而隆隆的钟声立刻听不清了。小偷高兴了起来，太好了，我可以用布块把耳朵塞上，然后再把钟敲碎。接下来，砰砰砰的钟声响彻云霄。不一会儿，一群乡亲们就赶到范氏大院里，把这个脑残的小偷抓起来了。读者可能觉得很奇怪，那么荒诞的一个寓言故事，怎么会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常用的一个成语呢？其实跟所有的寓言故事一样，掩耳盗铃也包含了深刻的哲学道理。这个故事出自《吕氏春秋》，一部集合了各家学派，以历史哲学为主的汇编著作。当时约公元前239年，各个诸侯国之间冲突不断，混乱不堪。文人们最为关切的就是国君如何成为一位明君，而这一主题贯穿了整部《吕氏春秋》。在掩耳盗铃的原文中，作者在讲述愚蠢的小偷盗窃大钟的故事之前，首先论述了当代君王最大的失误，就是不了解自己的过失。作者一一列举了诸多君王的具体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相对当时的君王，古代圣明的君王非常了解无视自己的过失是人的本性。何况高高在上的君王，因此这些明君都采取了某种机制和任用辅弼来提醒自己的过失。近代的君王不但没有建立类似的保险机制，甚至还刻意对自己的过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至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作者在寓言故事的结尾写道，小偷不愿意别人听到钟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己不愿意听到就可笑了。然而当今的君王不愿意听到自己的过失，不正是跟盗铃的小偷一样吗？说到这里，作者似乎仍然担心他的观点不会被接受，就接着引用了一个最近的事例，说的是一位聪明的辅弼巧妙地利用了人的本性，让君王回心转意，接受了另一位士大夫的批评建议。故事是这样的，魏文侯设宴款待士大夫，并让大家评论自己。于是一些士大夫们都开始赞扬魏文侯，说他如何仁义、正直和英明等等。轮到人作说话的时候，他直率地说魏文侯是一个不孝的君王，并说明了他这个观点的原因。 看到魏文侯的脸都气紫了，人作知道他应该退下了。这时候轮到了翟晃，他说，大王，你是一位明君，我听说如果君王圣明，他的大夫们就敢于直言。刚才人作敢于直言，正是因为大王很圣明。魏文侯听到翟晃的话又高兴起来，于是问道，我们还可以让人作回来吗？翟晃回答说，当然了，我听说忠臣会竭尽全力忠于君王，即使因此会被判死罪也在所不辞，人作很可能还等在外面。翟晃走出去一看，果然人作还站在那里。翟晃把人作带进宫殿的时候，魏文侯从君王宝座上走下来迎接他，从此待人作如上宾。要不是因为翟晃的一席话，魏文侯可能就失去了一位最忠心的大夫。
The proverb in modern usage, the massacre at Wounded Knee.
伤兮兮大屠杀。今天人们普遍认为1890年发生的伤西河大屠杀是美国历史上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不过官方直到惨案发生了100年之后才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美国从19世纪开始向西部扩张，使得开拓西部的白人与原住民苏族人之间产生了正面的冲突。苏族人被迫一次又一次从他们的居住地退让出去。伤西河大屠杀是美国联邦军队与苏族人的最后一次冲突，而这次冲突涉及到的是三支苏族中的拉科塔部落。1890年12月，联邦军队在南达科塔州的拉科塔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区包围了一群拉科塔人，并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在双方沟通的过程中，因为误会引发了争执，造成了大约300名拉科塔人被屠杀了，其中有一半人是妇女和儿童。联邦军中也有25人死亡了。事后，这起屠杀事件被确认为战役，而联邦政府将20枚荣誉勋章及美国军队中最高级别的奖章颁发给了联邦军队里的将士。这真可以说是光天化日下掩耳盗铃的例证，因为任何一个客观的旁观者都知道这是一起大屠杀。1965年，该屠杀场地被认定为国家历史文物保护点。1990年，在大屠杀发生百年之际，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表达了对此一事件深切的遗憾。2019年，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预备提出一项议案，建议收回当时颁发给联邦军将士的那20枚荣誉勋章。
This is the end of chapter 21.